从效法耶路撒冷教会到遵守耶路撒冷教会所写的信，各种各样的事情，以及外邦的教会需要征求这个耶路撒冷教会的同意啊，这种种的观念呢，其实都是很有问题的。那圣经一共给我们看了三个片段的耶路撒冷教，开头是最兴旺，对不对？五旬节我们大家都晓得，但是那一个兴旺呢，其实是你学不来的，也不要试着去学啊。我们一再的讲，你既没有十二使徒呢，在我们中间行奇事异能呢，也没有那个时候从天下各地来的虔诚的犹太人做班底，那些人都是已经懂得旧约圣经，是非常愿意付上代价的，在神的恩典底下一下来到耶路撒冷，碰到新约教会的开始，他们就成了往后啊，从耶路撒冷直到安提阿，直到塞浦路斯这些地方各地犹太人教会还有撒玛利亚他们的班底了啊。所以凡物公用是干什么呢？就是他们的财产啊以及他们的团队啊都在这几个月里面就形成了，所以逼迫一来他们就一个一个的第五纵队就出去了，到各地立刻就可以开始做工。所以这是我们从使徒行传里面看得很清楚的事情。那当时呢，耶路撒冷的这个谁留在耶路撒冷？十二个使徒留在耶路撒冷，他为什么留在耶路撒冷？还有人这样批评他们，其实我个人是认为他们是在那个地方讨论福音书的编辑啊，因为这个东西一定需要，这个统一教材一定是需要的啊，他们不会这么笨啊，到处重新讲一遍主耶稣的故事，对吧？让大家讲的都不一样，不会这么笨的啊。但是现在整个的神学教育，他们是说，哎呀，这个马太福音啊、马可福音都是很晚才写成，这个其实完全没有道理的。你不可能不有一个统一的教材去交给各地的教会，你累都累死了。但是这个状况尽管很好，但是我们很快就发现，我们上次所讲的，从耶路撒冷有人出去，说是外邦人呢，不受割礼，不遵守摩西的律法，就不能得救。那这个事情在安提阿就闹起很大的纷争来了，因为他们到那个地方才见过外邦人信主嘛，对不对？然后保罗和巴拉巴就出去做工，他们做工过来，没想到遇见这样一个半路杀出来的人，而且来头还挺大啊！这些人显然是法利赛教门的，他们所受的传统，他们所领受的东西呢，自己的一套想法，他们有些旧的包袱没有丢掉，然后呢，又开始把他们这套讲法作为教会教导的主流，大模大样就跑到安提阿教会来教训人。所以保罗跟巴拿巴他们就跟他们大大争辩，就显然巴拿巴也不同意这个事情。那争辩到最后呢，安提阿教会出现问题了，分成两种势力。他们没有办法以保罗的教训为准，或者巴拿巴的教训为准，对不对？他们很显然有一群人受到这个耶路撒冷这个新的说法的影响，因为听起来很有道理，这些人一定是很能讲的。教会分成两半，对吧？我们现在你想想看，保罗如果在我们中间，哎呦，谁敢跟他吵架？开玩笑了。那到底谁站在那边呢？路加完全略去不计，所以你就知道他们在记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怎么选择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啊。有争议的性的事情，尤其后来证明哪些人是错的，他就因为你记下来又怎么样，对不对？没有这个必要。但是教会就定了规了，就是说到耶路撒冷去请示那里的大哥，这是一个真理的问题，对吧？那可是我们上次也看了，保罗特别在加拉太书里面讲，他去他不是为了这个目的去，他说就我是带着启示去的，也就是说他不是因为大家这样决定他才去，因为保罗认为没有必要要这样去，就没有必要包括两方面，一方面就是真理上这根本就是错的，这是很明显的，你们不明白是不是？现在这个问题从耶路撒冷出来，你们再跑到耶路撒冷去请教，那行吗？对不对？显然耶路撒冷教会自己教导有了问题，才会传染到我们这里来，我们没有结论，他们难道有结论吗？那他们的结论如果是对的，就不会有这样一批人到处出来教这种异端邪说，对不对？他们的结论既然是错的，我们为什么要去请教他们呢？但是安提阿教会的弟兄姐妹不见得有这个解释，他们总觉得我们是个分会，那边有使徒啊，还加上一个叫什么，还有长老。那从开头我们就讲了，耶路撒冷教会的长老到底是谁，我们一直都不知道，直到如今是个谜。在犹太人中间，这个长老是很名正言顺的东西，他们那些长老到底是怎么产生的？这些长老跟使徒的关系又是怎么样？谁听谁的？ 显然跟后来保罗所说的外邦教会的长老不太一样。然后耶稣的弟弟雅各在里面得了很大的势力啊，那为什么会这样我们不知道，因为主耶稣复活最后向雅各显现，这是我们所晓得的。可是雅各因为是耶稣的肉身的弟弟，所以他在教会里面很得到器重，也就是说他的想法无论偏哪一边，他是偏川普呢还是偏民主党呢，就直接影响到教会的很多人。那保罗他们到了耶路撒冷之后呢，我们上次看的主要就是整个的聚会的经过，谁和保罗巴拿巴的意见一样？彼得站得非常非常坚定，说了一很短的一段，那是掷地有声，里面一个错字都没有。我们是本乎恩，这是我们所信的，我们不应该把这种祖宗不能复的恶强加在外邦人身上。那神也为这件事情做了预备，就是我们那时候讲到异象的时候，讲到神三次用天上的异象，凡是外邦教会神都是用异象去开。彼得那三次的异象，还有在约帕的一些弟兄都看见他去哥尼流家里面讲道的时候，圣灵降在外邦人身上。那时候他把这个消息带回耶路撒冷，就受到阻力，教会的人就跟他说，你们到外邦人家去吃饭，耶路撒冷的教会居然就那一些在教会里面的有势力的人居然这么没有见识。那彼得那个时候就硬是又把整个的经过啊，路加也记得非常详细，就是他怎么讲什么样的经过又在使徒行传记了一遍，那大家没话讲那就不说了。但是问题解决了没？问题没有解决，只是那时候彼得还压得住阵，对不对？那这次就麻烦了，因为从开会的时候保罗他们一来讲完了事情啊，报告他是报告了一些工作，报告了工作呢，他保罗在这边完全不跟他们讲真理，他是背地里跟那些有名望的人把他所传的福音的内容讲给他们听，这是加拉太书写的，写的非常的准确。他说我奉了启示上去，为什么要把我素来所传的福音向他们诉说，他不是我传福音的工作，而是我向外邦人所传的福音的内容，向这些有名望的人讲，要得到他们的肯定。那显然他是得到他们的肯定，但是他是背地里讲，在开会的时候他完全没有介入这个教会的纷争。看看这个也是我们都需要学的啊，因为你在这个教会里没有职分啊，你再有看见不是你发言的地方啊，你也不要以为你能够救他们的问题，常常是不行的。他保罗带了一个外邦人，是不是啊？没有受割礼的提多，一个外邦人的标准样本。但是就于这个真理呢，保罗一句话都不说。问题是我们看见什么？保罗巴拿巴一讲完这个话呢，马上就有法利赛教门的人立刻当着大家他都站起来了，他就直接讲说外邦人不受割礼就不能得救。那你看见了什么？那我们上次也说了，这和第一阶段的耶路撒冷教会是完全不一样的。第一阶段的耶路撒冷教会，众人都听从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而且众人都害怕，因为神借着使徒的手行了很多的神迹，包括那个卖房地产私下留下几分的那个，哇，那个是真狠呐。但是到了这个第二阶段，过了十几年，因为保罗说是过了14年，那个14年到底是怎么算不知道，但是恐怕有十几年。回来的时候情况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彼得讲话不算数了，这几个法利赛教门的人立刻可以站起来讲，那你就看见这个教会里面是谁当家，为什么会这些法利赛教门的人会这么当家？那我们上次也讨论过了，那些加利利的人，那圣经明明的讲是无学问的小民，这无学问的小民在教会当家当久了，等一下有这种法利赛教门的人进来，你辩不过他们的，他们很快在教会里面就有足够的声望跟地位。我们读的时候不注意，那个景象其实是非常怕人的。你讲完话，直接几个法利赛人教门的人就站起来就这样讲啊！你想想看，这个还了得啊？我希望你们教会里面有这样的状况，有一个什么意见，一个弟兄马上站起来说这个绝对不行。哎呦，这种就很麻烦了啊！那个还不算呢，雅各使徒都压不住他们呢，为什么？因为显然众长老中间有一些是赞同他们的说法，所以他这个意见一出来，大家就决定他们有一个关门的会议。这关门的会议就包括彼得长老、雅各啊，还有别的使徒吗？我不知道，没有提到别的使徒。大家辩论已久，彼得站起来说了刚才我们讲的那番话， 他一讲完以后，他有人在赶祝生，那这时候保罗又站起来，他也是打圆场继续讲故事，因为保罗身上故事多，他就讲故事。本来这个会议就这样结束了，但是雅各他就说什么，第一句话最重要，各位兄台啊，据我的意见， It's my opinion， 他特别讲这是我的意见，我们不可以为难那些外邦人，他们得救的事情也与先知书上的话相合啊，这些都讲得很得体。但是突然他加了一个条件，我们就要写封信告诉他们，叫他们注意三件事情。奸淫是当然是犯罪，对不对？勒死的牲畜是从哪来我不知道，
因为摩西五经里面从来没有明讲啊，一般都以为呢你把它勒死了它这个血就放不出来了，是这个原因，也就是后面所说的
血啊，这三件事情你们只要能够禁戒不犯，怎么样？我们上次已经问了，里面有一个非常刺眼的三个字就好了。
由此可见，他对外邦人的这个期盼与寄望很低的。
然后他加了一句，他加了这句话是非常要命的。他说：“因为摩西的书自古以来，每逢安息日就在会场里面诵读。”他这个话是什么意思？他的意思就是说，外邦人呢，你们要学习的话呢，啊，你们假如上知识上有点长进的话呢，你可以去读夜校嘛，对不对？到安息日的时候，你就跑到会堂里面去听啊，那些犹太人读这个啊摩西的书就好了。那他晓不晓得外邦的教会的状况是怎么样？他有没有见过外邦的教会？完全没有。这个提多可能是他见的第一个活人。那这个百分之百的外行知道内行，为什么保罗他们都是怎么样啊？从犹太的会堂被赶出来的，对不对？你现在要这些外邦人在每逢安息日回到会堂去听摩西的书，你到底懂不懂你在说的是什么啊？但是保罗依然没有发表意见，然后他们就开始写信。写信的时候加了一句，这就是路加特别记下来的，据圣灵和我们的意思，他就这样写下去。那保罗以后就把这封信啊，巴拿巴就把这封信，他的希拉跟他回去，再把这封信在有问题的这些教会啊读了一下，众人都很欢喜，主也很祝福这些教会。这个就是所谓的耶路撒冷大会。那首先这封信它到底有多少分量啊，个人需要去决定。但是我们上次也说了，你只要回到国内的教会里面去，那这封信是像毛语录的老三篇一样的。哎呦，我们是可以不要故意出血，你找一块肉里面没有血的，你给我看好不好？不用拿显微镜，放大镜看就可以了，煮煮汤就知道了。讲不通的，他们觉得这封信太重要，因为这是耶路撒冷教会的会议，而且外邦人有什么问题的话，都要跑到耶路撒冷教会去决定。但是往后你看，保罗带他的教会，从来没把这封信再往哪一个教会里面去送。他不是不讨论这些问题，但是光是能不能吃祭偶像的物，他就花了三章的篇幅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这个问题。他要大家明白这背后的道理，他绝对不要你就给你一个律法，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就好了，他不是这样带信徒的。好了，那然后我们就到了最后一次耶路撒冷教会在圣经中出现了，那就是我们现在要看的。这里面其实有很多的细节要看，你一定要从哪里开始看，你一定要从差不多19章，就是保罗开始要回头的时候看。他回头走这件事情啊，是有一点怎么说呢，有一点没头没脑，应该是从20章，他说乱定以后，这是以弗所的事情，以弗所闹了大乱子嘛，啊，乱定以后保罗请门徒来就劝勉他们，就辞别起行就往马其顿去，马其顿就是腓立比教会呀， 帖撒罗尼迦教会呀，到那边去看他们。他走遍了那一带，用许多话劝勉门徒，然后他来到希腊，希腊就是雅盖亚啦，哥林多教会啊，雅典啊，这些地方，在那里又住了三个月，坐船又往叙利亚，叙利亚就是讲到我们现在我们所说的啊，地中海东南角这个地方，对不对？那犹太人设计要害他，他本来要坐船直接去，他就定义从马其顿回去，他又往上走啊。这个马其顿、雅盖亚这些地理你大概应该有点印象。那这时候在20章第四节的时候呢，非常非常的特别，他说同他到亚细亚去的有比利亚人啊，比利亚就是他从这个帖撒罗尼迦 往雅典去，先在比利亚那个地方留啊。他那个地方的人咸鱼帖撒罗尼迦的人，所以那边的教会虽然没写信给他，可是呢，这都是一块的。有比利亚人毕罗斯的儿子索巴特，有帖撒罗尼迦人，这都是马其顿出来的，亚里达古和西贡都两个人，还有特庇人，还有提摩太，还有亚细亚人、推基古和特罗菲摩。哎，大家明不明白这个写下来告诉我们什么东西？你知道我们刚才开始从这个地方读，因为他从一点都没有说他为什么要往叙利亚去。所谓往叙利亚去，就是往耶路撒冷那边走。这个和主耶稣最后往耶路撒冷去是非常像的。他为什么要去？没讲，完全没讲。他心里面知道的很清楚。他辞别起行嘛，然后有这些人跟着他，那有什么特色呢？林弟兄有没有什么灵感呢？
没什么灵感，就是他同工很多呗。
诶，这个同工很多，表示
各处的。
各处的，他不但是同工很多，而且是各处的，各地的同工呢是跟着他一起走。那这个和我们现在的教会有什么不一样呢？
各干各的。
对，我们现在的教会是各干各的。这个牧师制尤其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什么？你找牧师的时候把门打开一点点，对不对？牧师一进来，门教会的门在身后就关了。自求多福，知道教会有问题，再把门打开，再去外面再捞一个进来。那在教会做工的人呢，都是非常单独的。只是你看保罗，不要说他怎么建立这些外邦的教会，他怎么造就这些外邦的教会啊？他怎么弄的？每一个地方，每一个教会都出他的工人，这个工人呢，又是服侍众教会的。你们看见？不但工人认识教会，教会认识工人，而且是一群一群的认识。也就是说，那个时候从亚细亚，就是土耳其半岛，一直到马其顿，原来希腊上半，还有亚该亚希腊下半，这里面众多的外邦教会，他们彼此都是认识的。那这个情况从这个哥林多书里面，哥林多教会有问题，保罗好多人可以派啊，派了这个再派那个。你再看他问安，每一个教会他能够问出好多名字来，而且我们这里的同工也问你们的安，就表示不是他一个人认识很多人，大家彼此认识。这件事情，尤其等到保罗被关起来以后，这个就是那些外邦教会的命脉了。啊，你说保罗的信怎么传，是不是？保罗的教导怎么被延续下去？靠谁啊？都是这些工人呐、啊，但是这个时候，不管保罗为什么要回到叙利亚去，那整批的人就这样跟着他。你看，人家问你说，这些外邦的教会，他们在教会的运作上有什么特色？那就是有众多的工人服侍众多的教会。这些工人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名字？没有，我自己把它叫做流动的工人，保罗的同工，流动的工人。从某方面来讲呢，其实一个健康的外邦人的教会，包括我们现在的教会，应该是这样运作的。你看它有什么好处？哥林多教会有问题，它那个问题是暴露在所有教会的面前的。它里边很多人他是不敢造次的，因为众教会都知道你们的事情。那哥林多教会这个信心会很宽大，我们有什么问题就说嘛，没关系嘛。啊，你们教会大概也有，对不对？他山之石嘛。然后保罗还会很聪明的一件事情，他要所有的外邦教会发起同一个募捐运动，对吧？就是在今天看，有的教会认为很不属灵的，让大家捐钱。为什么？哎呦，捐钱的时候，工人都会走各教会啊，跟奉献箱，他们不是传盘子，他是在教会中间传盘子，这有意思。然后把整个的钱带回耶路撒冷，为什么？因为他觉得这是应该的，而且他主要要让耶路撒冷之教会接纳这些外邦教会。他用心良苦啊，他知道在这些死板的犹太人心里面根本就看不起这些外邦人。你越是看不起我呢，没关系，我们不替自己辩解，好不好？你们有需要我们就来帮助。好了，那这个就是头一段，然后他们就开始往耶路撒冷去。20章第6节，过了除酵的日子，我们从腓立比开船5天到了特罗亚，和他们相会，在那里住了7天。这除酵的日子是什么？
是逾越节后面那个是除酵的日子吗？
对，这很可能就是逾越节前后。那以后你就会看见呢，保罗一直急着要在什么时候赶到耶路撒冷呢？他要在五旬节赶到耶路撒冷。
五旬节？
那为什么他这样不晓得，也没说。二十章十六节，因保罗早已定义越过以弗所，免得在亚细亚单言，他急忙前走，巴不得赶五旬节能到耶路撒冷。那月节到五旬节多少天呢？
50天。
对对对，所以你看啊，为什么路加在这里开始算日子了？这开头走得太慢了、五天到了特罗亚，对吧？在那里又住了7天，哇，12天去。那底下有一段插曲是最可爱的，讲到人家睡着跌下去都跌死了，这个太棒了，对吧？我们到现在还没有一个人讲到有这样的功力，所以人家我讲到人家睡着，我一向是哎呀觉得很心里面非常安慰，终于有一点像保罗了。好啦，他们就从那里去啊，他们从个先开船往亚述去，在那里接保罗，他要自己步行，你看地图就知道，其实他在赶路，可是他要一个人走，他也许他是要祷告，心里面负担很重，现在还没显出来。他既在亚述与我们相会，我们就接他上船来到米推利尼，现在还在土耳其半岛，你知道吧？从那里开船，次日到了基阿的对面，又次日在，你看又过了好几天了，对吧？又次日最后来到米利都，然后他这时候才要越过以弗所，以弗所就是在土耳其半岛的左下角。哎呀，那他这时候他就在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那底下这段话是什么呢？
我不知道那个名字叫什么，但我知道那跟以弗所的长老都依依不舍，都
对对对。对对，这个可能是以弗所前书。
以弗所前书。
我们所说的以弗所书呢，可能是以弗所中书。那还有以弗所后书在哪里呢？记不记得？天启，以弗所后书在哪里？
啊？
以弗所后书你没见过？
没有啊。
这个不是维经哦，这是正典哦。
这不就只有一本以弗所书吗？
就我现在已经讲了两本了，你还在说只有一本？
这不是翘课了吗？
启示录的那封嘛，就是以弗所后书嘛，不是吗？
后书就是启示录。 OK
你要明白以弗所教会，不要光看以弗所书。要看使徒行传，这三本书都要看，你不看这段话你不太明白主耶稣为什么把这个以弗所叫做登台的教会，因为很可能那一些教会的成立就是靠着以弗所的这些长老出去做的工啊，因为以弗所教会的确是那个地区第一个教会嘛。然后我们也看见哥罗西教会的确是所谓的以巴佛啊出去做的，保罗根本没跟他们见过面，所以这些东西就是你要花一点时间去把它弄清楚之后，就会让你对于当时整个外邦教会的运作有一番比较清楚的印象。那这个印象你再拿来和我们一比，你就知道说这个现在问题很严重啊。所以我一直鼓励你们跟你们的这个College Station 的教会啊多多合作，多多合作。你们这次退休会联合的怎么样啊？很开心吗？
开心。
多认识一些朋友，然后两边尽量的往来，不要只是交换讲员呐、啊。没有大量的活动是彼此根本就算是同一个教会一样的。那更不用讲，你们这边还有很多，你讲啊，哎呦，你们这边很多这个都还没有成家，相亲这种事情不在教会里面做，到哪里去做？对不对？对不对？尽量你们的什么郊游啊、福音啊，尽量大家在一起做，这是非常有效的。好了，那这时候他就跟他们讲了这番话，不然他就讲了，他讲了什么东西呢？27节，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我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困锁与患难等待我。这是第一次露出来。为什么单独要在路上走？他不跟大家一起坐船，对吧？他为什么定义要往叙利亚去？他现在心里面已经很清楚了。圣灵在各城，他走到哪，他们不是走了好多城吗？在各城他都得到印证，他心里面知道说，要到耶路撒冷去，要到耶路撒冷去，到耶路撒冷去，有困锁患难等着我。但是究竟是怎么样的困锁患难不知道，他怎么形容他，我不知道在那里干什么，要遇见什么事。所谓要遇见什么事，你也可以翻译成不知道有什么事情要临到我。你必须要把这几句话还有底下还有好几次你要想清楚了，你一定要记得了，因为现在 对于第三次耶路撒冷教会出现的时候那些的细节有很多错误的解释，那个真的叫做错误的解释啊。在这里保罗讲得很清楚，他会遇见一些事情，这些事情呢是他说我的心是被捆绑的，也就是说在遇见的事情呢是由不得我的，那个明明是捆锁与患难等着我，可是我要去啊，这个是就着他要去耶路撒冷的一个动机在这讲，其他的东西我们在这就不讲，等讲到以弗所教会的时候再讲。然后他们就开船了，这到21节啦。但是他基本上跟以弗所教会他们这一行人大家一起来都是还是很开心的，辞别的众人就到了各市、啊、到了罗底，然后往遇见一只船往腓尼基去，望见居比路，居比路就是什么塞浦路斯了，所以你知道这时候还在蛮北边的，从南边行过往叙利亚了，最后在推罗啊，我们终于看到一个比较熟悉的词，什么推罗啊西顿啊，对不对？我们知道他在哪里，他在这个上岸，所以保罗是在推罗上岸船在那里卸货嘛。第四节，21章第四节，找着了门徒，就是推罗的教会的人，在那里住了七天。你看他不管到哪里都可以找到弟兄姐妹，弟兄姐妹都接待他，这些地方的弟兄姐妹有可能是外邦人，更可能是犹太人，我们不知道。他们被圣灵感动，对老师对保罗说不要上耶路撒冷去，好了，天气又来了，这怎么回事？这句话有什么奇怪呢？
在二十章里面保罗说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
对，
他被圣灵感动，
对，
然后二十一章这些人也说被圣灵感动，
对，不单是他，后面还有了，对吧？所以这要告诉我们什么东西啊？
不知道，
我们可不可以说一个是对的，一个是错的，一个是真的，一个是假的？
不可以，
不可以。阿门。你能够知道不可以就够了。不要以为同一个圣灵感动是不会用我们的话来讲彼此矛盾的，没什么好奇怪的。读到后来就知道了，连路加都苦劝保罗不要去，保罗还是要去，他们大家拿他没办法。我们觉得我们的感动是出于圣灵的。因为我们真的没有你的感动，你知道的那么清楚，我们不能跟你吵就是我们试着要去懂也不懂，我们觉得刚好相反，我越祷告越觉得说你不应该去，那这是不是个问题？不是个问题。我们也不一定需要去解释，当然你可能最合理的解释就是说这些事情大家回头才能看见啊，但是我们在一起的同工，圣灵对这个人感动是往东边，对那个人感动是往西边。哎呀，你不见得需要等到同一个意见了才能够做事儿，明白吧？我们现在教会里面一个很大的弊病就是我们认为同心就是同意见，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假想你同意这个话吗？同心跟同意见是很不一样的。
这句话是待决多年的痛。才开始意识到
可不可以举个例子来，同心跟同意见什么不一样？假设你说 要跟大学生传福音，大家都有这个负担，都觉得这事情是对的，这个事情是对、嗯、这个叫什么？同心。
嗯。
但是有的人认为我们应该把他们带到教会来，有的人认为我们应该从教会出去，这是什么？不同意见。
不同意见。
很多教会会说我们教会最同心，我们知道大家意见一样我们才做，那你就等吧。
对，我们教会还有另外一个做法，
嗯，
谁先提出来那个意见谁就负责去做。
这个很好，这个非常好非常好。那两个不一样的意见怎么办？第一，不需要争执。那最后一个基本的原则是什么？其实很简单，就是彼此尊重，对不对？神给你这个感动，感谢主，因为你是要传福音，我没什么好反对你的啊，你觉得你要进到校园去，好啊，我脸皮没你厚，好吧，我在这里等，我躲在你弟兄后面等，比较安全一点，没关系，都好啊，就是他们彼此尊重，这里面就没有争吵，非但没有争吵，这里边也没有，还没有碰到任何一群人是对于什么外邦人要不要受割礼啊，这种真理上有，见了面都是开心的不得了，然后他们终于来到该撒利亚凯撒利亚了，住进了老朋友啊姚弟兄的家里，对吧？他有四个女儿，现在都还没出嫁，然后在那里住了几天，又有一个先知雅加布 但是我们在这里仍然没有看见在真理上有任何的不一样，非常的同心。你要把这些东西都记着，就是他一路下来这些弟兄姐妹，当然路加只是取了一些 sample 而已，对吧？他一共只有49天的时间，他在这里停停那里停停，走到凯撒利亚已经比较轻松了，在那里多住了几天，因为还有时间嘛。凯撒利亚到耶路撒冷一天两天就到了。那这时候先知亚扎布来了，他就演了一出戏，对不对？拿了保罗的腰带捆上自己的手脚，人家一个腰带要把手跟脚都捆在一起，还是自己捆，这个不容易啊。天琪，你要不要试试看？
太胖了，
你看你弯不下腰来。听说天琪娶了媳妇以后胖了多少磅啊？自己照一下。
才40磅。
40磅，一只小猪，我跟你讲。反正他要把自己的手脚都捆上，然后他就讲了。圣灵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这腰带的主人，把他交在外邦人手里。乖乖。然后我们，你看，这个我们就包括谁啊？路加、提摩太，还有前面一切跟保罗一起来的人，加上姚弟兄家里面，加上他那四个女儿，对不对？全部的人都听见这段话，同心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但对保罗来说，怎么回事啊？这不就正印证了圣灵所告诉我的事情吗？我来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去，你们大家以为我要到耶路撒冷去干什么呢？这保罗讲的话非常的美丽啊，他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使我心碎呢？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然后就看见他们中间这个默契跟彼此的尊敬跟怎么同工，对吧？两个都是圣灵说的，保罗既不听劝，我们便住了口。你看看多好，只说愿主的旨意成就便了。那你说同样是一个圣灵，他为什么不感动大家有一样的看法一样的意见呢？走到这里啊，将来他们回头看就知道，保罗被关被捉拿乃是出于神的旨意，这不是他做错了什么，也不是我们做错了什么，也不是说撒旦得胜了，不，这一切都在神完美的旨意里面，愿他的旨意成就。那过了几日，我们收拾行李上耶路撒冷去，他里面说，那你去吧，我们不同意我们就不去了，有没有？他们就跟着保罗走了，全部上了耶路撒冷去了。凯撒利亚呢，又有几个人跟着走了。那这时候他们收拾行李就走陆路，就可以直接到耶路撒冷去了嘛。他们就到了一个久违门徒啊，或者老门徒叫拿孙，是居比路人，居比路就是塞浦路斯，是不是？然后到了耶路撒冷呢，哎，这是城里面的啊，城里面的弟兄姐妹欢欢喜喜的接待我们，直到这里为止，有没有任何一点的迹象说他们跟保罗不同心？完全没有。但是还没有到耶路撒冷的教会，就算耶路撒冷教会外面耶路撒冷城的弟兄姐妹都没有问题。可是第二天，这个天启给我们念一念吧，21章18节一直到26节。
第二天，保罗同我们去见雅各，长老们也都在那里。保罗问了他们安，便将神用他传教在外邦人中间所行之事一一的述说了，他们听见就归荣耀于神。神对保罗说，兄台，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并且都为律法热心。他们听见人说，你教训一切在外邦的犹太人离弃摩西，对他们说不要给孩子行割礼，也不要遵行条规，众人必听见你来了，这可怎么办呢？你就照着我们的话行吧，我们这里有四个人都有愿在身，你带他们去，与他们一同行洁净的礼，替他们拿出规费，叫他们得以剃头，这样众人就可以
就可知道先前听见你的事都是虚的，并可知道你自己为人循规蹈矩，遵行律法。至于信主的外邦人，我们已经写信拟定，叫他们谨记那既有像之物和血，并勒死牲畜与奸淫。于是保罗带着那四个人第二天与他们一同行了洁净的礼，进了殿，报名洁净的日期，满足只等祭司为他们个人献祭。
好了，读到这里你读出什么东西来？路加他是很厉害的，他只做新闻记者，他不是没有意见，他不是对这件事情没有一个判断，他是只字不提，他就是把这整个的经过记下来，以后圣经也没有，再也没有对这件事情加以评价，这件事情到底是对是错，为什么会这样发生，完全是随着现在的神学家，现在的传道人，随他们去讲，直到如今。你读出什么事情来？你的看法是什么？你看见了什么？路加虽然不表示意见，可是他把那些重要的细节、重要的人物角色所说的话通通写在里边，非常的忠实。
为律法热心，
这句话很刺耳，对不对？
太刺耳了。
还有呢？
下边也是，看他说他们有四个人怀孕，还要让这个保罗给他们出什么，拿出柜费。
这不见得是保罗，总之他们准备好了。
也许 OK。
对对。
他说保罗是自己为人循规蹈矩，遵行律法。
他要保罗去演一出戏，对不
对？
对对。还有呢？这边还有一点点的细节是非常重要，我们在服侍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的。第一个问题说，使徒都哪去了？使徒哪去了？
嗯，
一个使徒都不在这里了，这个地方只剩下雅各。
雅各。
众长老当家。第二个呢，耶路撒冷这个教会的核心呢、啊、和刚才在教会外面的弟兄姐妹是非常脱节的、
嗯、
他们是什么？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并且都为律法热心，这是些什么样的基督徒啊？不知道不知道。尤其和那个十七节弟兄们欢欢喜喜的接待我们非常非常对比性的，就是二十二节，他说众人必听见你来了，这可怎么办呢？雅各和耶路撒冷的教会的长老，他们跟谁的关系好啊？跟圣殿，
嗯，
跟祭司，跟在犹太教里边的人关系好。当初圣殿的祭司长老，这有权威的人大大的逼迫基督徒，那个状态还在不在了？不见了。
嗯，
不见了，他们和平相处啊，好得很呢、哎、他才会说众人必听见你来了，这可怎么办呢？第二次看他们就是，至于外邦人啊、嗯、你们只要守这些规矩啊就好了，就可以了。现在呢，保罗来了，你可怎么办呢？糟糕了，你来坏了事儿了。这和前面所经过的每一个教会每一群弟兄姐妹都不一样。所以这个耶路撒冷教会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耶路撒冷教会了。使徒都被淘汰出去了，他们在教会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方向，对不对？那尤其你，我们一定需要小心。第十八节，第二天保罗同我们去见雅各，还有什么？众长老都在那里，还有什么呢？二十三节，你就照着我们的话去行吧。这表示什么？
商量好了。
商量好了。这个东西很可怕。你们在服侍的时候一定会遇见这样的事情。有一群的人，他们已经商量好了，他们已经决定好了。最后他们和颜悦色的请你来开个会。但在会里边你会发现说，这件事情虽然与你有关，但是你是最后一个知道的人。因为他们不但要拿你怎么办已经商量好了，而且呢，办法跟配角跟钱时间地点全部都为你预备好了，告诉你说你应该这样做。那这时候你认为保罗会怎么做？只要你有一个稍微冷静的头脑，你就可以知道说这明明是保罗不会同意的，
嗯哼，
也是保罗的同工绝对不会同意的，可是保罗居然就同意了，他就真的带着那四个人第二天与他们一同行了洁净的礼，进了殿，报名洁净的日子，满足 只等祭司为他们个人献祭。圣经的参考书里面糊涂到一个地步，他把前面保罗在监阁里剪了头发许了愿这件事情，说他因为他要把这剪下来的头发带回圣殿里面去还愿，连这种说法都会出来。你就知道他读圣经他不是这样读的，他就是圣经所记的事情都是对的，雅各也是对的，保罗也是对，大家都是对的，对吧？彼此顺服，彼此同心。天哪，保罗为什么会这样做？因为保罗老早就知道了患难和捆锁等着我。雅基布也说了，你手要伸出来，就像主耶稣当年跟彼得讲的嘛，对不对？到了晚年你手伸出来，人家把你捆起来带你去你所不愿意去的地方。这是圣灵给他的感动，就是到他这个时候完全顺服，因为主耶稣就是这样，在像羊羔在解毛人手下是无声啊。
明白。
他顺从，他等，他看怎么样，只等祭司为他们个人献。好像听过一个说法说，保罗啊觉得这个事情很有道理，很同意。哎呀，结果这个犹太人一闹啊，保罗才醒过来，说什么的都有。其实你这样读下来是没有问题的。保罗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他来就是为了这件事，只是他连他自己也不知道最后的细节会是这样。当他听见雅各和众长老这样说这个计谋出来，以及你们为什么要我演这出戏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了。
他如果要引圣经啊，他甚至可以引诗篇55篇里面的话，不料是你，你原与我平等，是我的同伴，是我知己的朋友，我们素常彼此谈论，以为甘甜，我们与群众在神的殿中同行，居然出卖我的是你们，把我交给犹太人的是你们。
那七日将晚，这就是五旬节了，对吧？然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看见，因为这些人认识保罗，所谓亚细亚来就是当年在以弗所，他为什么要到五旬节来？因为各地的人来过节嘛。那当年保罗的老对头都在这里啊，他们那时候要抓保罗杀保罗，就是怎么抓抓不住，怎么打打不死，这个气死了。一看见他认识他，耸动众人下手拿他，喊叫说以色列人来帮助，这个就是在各处教训众人，践踏我们百姓和律法，并这地方。他又带着希腊人进殿，污秽了这圣地，因为他们看见保罗的同工嘛，跟保罗在城里，他们以为保罗带他进了殿，合成都震动了，一下子变成好大一件事情，百姓一起跑来拿住保罗，拉他出殿，殿门立刻都关了。这里面有哪些很重要的话？他为什么选五旬节这件事情？神为什么要让他在五旬节发生？为什么要在圣殿这里发生？这是很有象征意义的。
五旬节收圣灵，
圣灵下来那个五旬节是犹太人的教会的开始，对不对？
嗯嗯。
外邦人教会也有个五旬节，我们的五旬节是什么？第一，保罗从此再也不能到各外邦教会去。
嗯，
各外邦教会包括我们，是你当保罗被关在监狱里就对了。从此以后他借着他的书信一直来治理外邦的教会，来教训外邦的教会，做了接近2000年、嗯、第二呢，什么叫做殿门立刻就关了？
殿门的人
啊，你也可以说旧约的服事正式终结。
嗯，
就在五旬节那一天。第二，这个外邦人的五旬节彻底关掉，连雅各他们都没办法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事情一出来，连雅各和这些长老啊也没好日子过了。就算犹太人不逼迫他，这个事情跟他们当初的打算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圣灵有没有跟他们同在？没有同在。他们不是不认识主的人，他们只是糊涂，是不是？那他们看到这个结果之后，他们怎么办呢？他们难道不反省吗？所以我们在读雅各书的时候，你看见那个雅各其实还不是这个时代的雅各，那个是一个完全明白过来的雅各，不太一样的啊，不太一样的。那这也就是耶路撒冷教会啊，我们在历史上，这真的是在历史上犹太人的教会耶路撒冷教会，我们所听见的最后一个消息，再也没有。所以你看，这其实是教会历史上一个非常重大的节点，你必须要知道怎么去读它。那从此以后，谁在 各教会游走，就是些跟着他来的人，对不对？他们可以做这整个事情的见证。这些事情一出来，你看路加虽然没有说，但是他尤其把这些事情写下来，其他外邦教会怎么看这件事情？这个比保罗写多少信说这个还要遵守律法是不累都有用。保罗自己成了这件事情的牺牲品，他所带的外邦教会因为保罗这样做，以及这些见证保罗受害的这些人带回去的消息，他们彻底再也不对耶路撒冷教会存任何的幻想。以后教会有教会的问题，
但是恐怕已经不是迷信耶路撒冷教会的问题了，反倒是后来的我们还有很多人会迷信盲目的崇拜整个的耶路撒冷教会，好像对于这个教会的结局视若无睹那当然等到天主教出来的时候，那又是另外一段故事了。
这个是我们讲的这个耶路撒冷教会，那下一节就是耶路撒冷何城都乱，但是没关系，再等十年左右，整个的圣殿圣城都要被毁掉了。那个圣城在圣殿再一毁掉，那雅各他们更是要醒过来，那你不可能不醒过来了，就很可能那些乱子都已经发生，他还活着的。像约翰的话是圣殿毁掉了他还活着的。
天主教啊，东正教啊，他们都有一些故事啊，说什么雅各殉道啊，雅各被从圣殿的顶上丢下来啊，那个都是传说。你看雅各书，他写给散居各处的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人，就可以知道他不见得是照这些传说所说的一直留在耶路撒冷，还跟这些法利赛人一直死守在圣殿里，最后被杀了，大概不是这么回事啊，这都是后人编的故事，不可尽信啊。那无论是雅各或者其他的
使徒，他们都再也没有要提说以色列复国啊，圣殿要再建了这种事情，就直接等候主来了。好了，这是我们讲到耶路撒冷教会的最后一段，最后一个连续剧，
就先停在这里了。